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，题目是师父的佛恩浩荡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8日。编著，关于海外弟子不要回国的问题，师父在讲法中已经讲得很明确，希望大家以法为师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借此日本法会之际交流一下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。一、得法。1997年上初中时，亲戚给我家送来了《转法轮》和其他大法书，我当时看了一遍《转法轮》，就想书里讲的真、善、忍三个字怎么这么好，还有不失不得的理，我就深深地记在心里，从此就按照师父的教导，在学校里乐于帮助别人。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高中毕业时，同学录里给很多同学写过我的座右铭，就是真、善、忍。后来720后，亲戚被非法关押，遭受残酷迫害，小小年纪的我没有了修炼的环境，只是把真、善、忍牢牢记在心里。几年后到日本留学时，只是把中学时手抄的红银带过来，偶尔拿起来看一下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心脏、肝脏和肾脏都很虚弱，有偏头痛，尤其是贫血很严重，长时间站立就会晕倒，经常去医院打针，还得过严重的气管炎，腰部有时也痛。高中时一次痛得晕倒了，去医院拍 X 光片才知道自己天生就是后腰有一处骨头之间没长好，一直是有缝的，医生说我长大了也会腰痛的。父亲是老中医，记得给我把脉时就说过，我五脏六腑都不好，从小吃了很多药，也还是没太大的变化。日本的留学生活很辛苦，不上课的时间多数是在打工。2009年时，身体已经虚弱得不行，因为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针灸，身体难受时就自己针灸，当时感觉好，但过了几天还是回到原样。在梦中还经常会出现披头散发穿着白衣的人群，吓得我睡觉时大喊大叫，睡前总是怕睡着了这些怪物又出来吓唬我。我越来越消瘦憔悴，感觉自己身心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有时就想，人活着实在是太苦了，甚至有想了断生命的念头。这样过了半年，有时会想，法轮功现在怎么样了？拖到2010年1月，我终于打开了明慧网。当看到师父慈祥的照片和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案例，我一直哭，就想迫害怎么这么严重呢？我迫不及待地从头开始看师父的经文，自己还在网上学会了练功动作。当听到师父的讲法录音时，就感觉那洪亮的声音那么的熟悉亲切，听着太舒服了。看师父经文时，我都是泪流满面的，这法实在太好了，处处点到了我的心，就想起了小时候得法时的喜悦，那么的幸福。 从此我就把所有的药全部扔掉，抓紧学法练功，慢慢身体变好了，也不做噩梦了。家人和朋友看到我的变化都觉得不可思议。通过学法，我认识到修炼人得去参加练功点的学法练功。当时住在神那川，就联系横滨练功点的协调同修，参加了山下公园的学法练功。我学的是服装专业，喜欢现代所谓时尚的东西，自己就是长长的黄色头发，浓浓的妆，穿戴打扮都很便宜。第一次去，同修们都很亲切，也不嫌弃我便宜的打扮。练完功，我就和同修们一起去给中国人发资料，当时非常开心。以后周末不忙的时候，就参加那里的学法练功。有一次在梦中第一次梦到师父，和在山中静观世间照片里的一模一样。师父慈悲地笑着走过来，看了这一幕，我非常的激动。我得法了，师父管我了。隔了13年，我又回到大法修炼中。二，三次神奇的经历。2010年3月份开始，我就光忙着就职活动，学法练功都快不当回事了。可能是太执着了，7个多月的时间面试了15家公司都没通过，真的是精疲力竭，非常失望。最后把心一放，就想，算了吧，没有找到工作就回国发展，先放着吧，我想还是好好修炼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。就这个想好好修炼的一念，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一天，校长跟我说，在日本排名都是第一、第二的一家有名的服装公司来看我们学校了。你的各方面很优秀，还拿过奖学金。学校想推荐你，你有没有信心试试这家公司？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，我马上回答要试一试。在5次严格面试后，我就顺利通过了。当自己拿到录取通知书时，还是不敢相信，就我的能力学历怎么能考上这么有名的公司。因为我是这家公司从建立以来录取的第一位应届外国人毕业生。当时留学生新闻的报纸在头版上整版报道了这件事，校长和老师们都高兴地和所有学生讲。我知道，如果不是师父的安排与加持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使我能留在日本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选自转法轮。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超常。后来我给学校老师和同学们讲大法真相，还给他们看大法书，结果校长和副校长严肃地告诉我，这所学校有中国大使馆的人来，被他们听到了你就麻烦了。你已经找到工作，为自己的将来着想啊。我说，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，我能就职这家公司就是因为我修炼大法，我能坦然的、很诚实的面对，不修大法我做不到堂堂正正的。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的安全着想。因为那时候讲真相经验不多，也没有深入的讲，只是让他们看资料了解一下。 因为刚走回到修炼中，对法的理解很肤浅，放不下对父母亲情的执着，就想工作也定下来了，怎么都得再回国一趟看看才能安心，算是最后一次吧。同修劝我很危险，不要回去，但我说自己是新学员，没事的。因为不听师父的话，没听同修劝阻，这一下招来了麻烦。2010年12月，我到了家乡机场，下飞机过海关时，工作人员不让我走，突然有一名警察从一个房间里迅速地出来，拿着我的护照又进了那个房间。我问工作人员，为什么把我的护照拿走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走？那人也不回答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，当时脑袋嗡一下，感觉这有点不妙，出了一身冷汗，一种巨大的恐惧感突然涌上来。是不是要把我抓走？我该怎么办？这时突然想起了师父，我就在心里大声地喊，师父救我。就这一念，奇迹就出现了。突然有一种巨大的能量从我的头顶灌到脚，通透全身，紧接着这个能量满满地包围了整个机场。因为能量太强，当时我怕心等什么人心都没有了，就感觉那么的舒服美妙，真的是无法用人世间的语言来形容。大概等了15分钟，警察从屋子里出来，把我的护照还给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就叫了我的名字，还给我护照让我走。我又问，为什么把我的护照拿走？他们还是不回答。就这样，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，之后也安全地回到了日本。至今一想到这件事，我就从心底里感谢师父。真是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里讲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当时心里不喊师父救我，真不敢想象自己现在能在这里吗？也真切感受到国内大法弟子在那种危险的环境中，每天做着救人的事有多难呢。之后因为种种原因，2012年就办了难民申请。几年过去都没有结果，我就越来越执着签证，在学法救人上有点心不在焉，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。师父看我不悟，太执着签证，就在一次梦中点化我。这一世在签证问题上吃苦，就是因为以前有一世，我对日本这个国家做了很不好的事情，造了很大的业，才使我这一世在签证问题上操心痛苦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警醒中说，很多业力我能帮你们消去，而你们必须面对的就得自己去面对，那是别人和师父代替不了的。要去的心，必须过的关，一定得你们自己走出来才行。明白了这个因果关系，我也就渐渐地把心放下了。就在难民身份下来的半个月前，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。在梦中有一个人拿相机说，难民身份的人合影留个纪念吧。当时自己站在中间，心想难道是有结果出来了？果然到了入馆之后，工作人员说我的难民身份批下来了，自己真的是没有任何语言了，一切真的都是神安排的。这九年真的是很长啊，经历了很多的苦，终于有结果了， 感觉就像走了一次漫长的旅途一样，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滋味。感谢师父又给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机会，也感谢帮助过我的同修们。三，去怨恨心。从小我就脾气有些暴躁，有时会和别人吵架，甚至动手打人。要是谁欺负了我的朋友，我就会和对方干起来。长大了，有时还跟男生动手打架。修炼后，魔性还是很大，一听到不顺心的事、不入耳的话就炸。怨恨对方，知道不对，也控制不住老发火。同修还说我小心眼儿，常常因为过不去这关而沮丧懊悔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养成的习惯真的很难去。教人斗的党文化使人的性格都变了，一下就爆发出来才痛快的性格，中共邪党教的这些东西不改真的不行。自己也想下决心把这个魔性彻底修掉，师父就多次鼓励我。一次在梦中看到唐僧坐在海边石头上打坐，过来一对年轻的情侣想害他，正要靠近唐僧的时候，孙悟空马上飞过去用金箍棒想打那两人。这时唐僧用意念阻止孙悟空，其实自己早就知道这对情侣要来害他，但对他们无怨无恨，放他们走吧。孙悟空只能听从师父的话，放了这两人，他俩就隐去了。当时梦中唐僧的宽容与慈悲的一幕触动了我的心。还有一次听到自己曾帮助过的同修在背后说我的不是，就想怎么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，修炼人怎么这样。怨恨心几天也控制不住，结果身心都很难受疲惫。一天早上在公园打坐时，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，师父，这个怨恨心修得很难啊，我怎么这么喜欢发火呢？弟子怎么办呢？我这样能回去吗？我怎么能把这个心去掉呢？这时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进入到一种无怨无恨的空间场，那么的平静美妙，脑中没有任何杂念，都是空的无为的状态，真是太舒服了。这个状态持续了好几天，那几天自己就在慈悲的场里只想同修好的一念。哇，原来没有怨恨的时候身体竟然是这么的轻飘飘啊，心情也格外的好。其实这些仇恨心、抱怨心、人的观念真的是在害自己和自己世界的众生。也意识到抱怨心的背后也有很强的妒忌心。再一次感谢师父帮我拿掉这些肮脏的物质与业力。回首自己的修炼路，真是走得跌跌撞撞的，每一次都是在最难的时候求师父帮助才能过得去。没有师父的佛恩浩荡，我是不可能走到今天，用尽人世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在所剩不多的正法时间里，我会抓紧实修，修心断欲，灭掉骨子里形成的后天的人的观念，做好三件事，多学法，多修心，多救人，不辜负师父和众生的期待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的修炼心路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0月11号。我于1996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几年前来到日本东京大学攻读研究生，我现在已经博士毕业，在20多年的修炼中充满了师父对我的慈悲看护。今年是大法弘传30周年，值此之际，我把修炼的心得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年幼时美好的修炼时光。我父母在1996年得法，年幼的我自然就跟着一起得法了。当时我才刚刚记事，得法后父母很快请到了大法书和教功录像带，我们很快学会了5套功法。记得当时平日凌晨3点就起床，我和父母到市中心的公园参加集体练功，有的周末辅导员组织同修们到郊区弘法，一辆中型巴士几乎坐满了同修，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练功弘法。那时到晚上，我们一家就到辅导员借的教室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同修们认认真真地看。平时大人在学法的时候，我就边听边玩，后来认的字多了，我就能和大人一起学法了。虽然大法的法理我当时还不太懂，但是我知道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我坚信大法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同化于这个特性，你就是一个得道者，就这么简单的理。虽然我当时很小，但是就想要长生不老，当我知道人修成佛可以永远活着，我坚定了修炼大法的心。父母修炼得非常精进，我也跟着学法练功，有的亲戚也得法修炼了，原来有病的身体得到清理，全家都沐浴在慈悲的法光中。二、经历迷茫后抓紧时间往回修。然而1999年720，中共协党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面对那样的情况，父母决定去北京正实大法，我也一起去了。当时正好是2000年的中国新年，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了北京，父母决定去国家信访办反映情况。我们刚到门口就被警察截住，被绑架到派出所，父母被拘留了15天，我因为年龄小躲过一劫。父母回来后，父亲被开除公职，母亲的工资被压低，不少亲戚受中共协党的谎言毒害，对我们不理解，父母坚持不懈讲真相，渐渐的很多亲戚了解了真相并认同大法好。经历了这些，虽然我没有放弃修炼，但是之后的很长时间却变得很不精进。从小学到高中，我的学习都比较好，当年高考我被某重点大学录取了，上了大学因为住集体宿舍，我学法主要是听法，假期回家我和父母学师父新发表的经文，每当学新经文后，我感觉时间非常紧迫，想抓紧做好，我开始考虑之前一直回避的问题，师父让做好的3件事，我想要做好，但是怎么做？时间还来得及吗？特别是对于讲真相，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，怎么做才能保证安全，我非常苦恼。经过仔细考虑，认为我到海外能比在国内好，于是我决定出国。因为基础知识比较扎实，在大学也认真学习，更重要的是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学法上，我以我们系平均成绩第一的名次本科毕业，而且我的 GRE 专业考试获得了满分，还把国内保送研究生的名额让给了同学。临近出国，我在讲真相上有了一些突破，敢和认识的人面对面讲真相了。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，我来到了日本，在东京大学攻读研究生，我还获得了丰厚的奖学金，这让我能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来做3件事。我找到了当地的练功点， 在我第一次去参加机体练功的那天，很早就起来，按时赶到了公园。那是我在海外第一次见到同修。当练功音乐响起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喜悦和久违的感动。那是我在时隔十多年后第一次参加集体练功。几天之后，我请了自己的第一本转法轮，还参加了大组学法。那也是十多年没有见过这么多同修在一起了。我来到日本，虽然比较忙，但是相对之前在时间上比较充足。我决定把当时已经出版的45本大法书一本一本的认真系统的学一遍。在这期间，虽然思想业力和外来干扰很大，但是我决定要静下心来仔细的学法。如果受到干扰，我就把学到的那一句法甚至那一段法再从头学一遍。虽然这样学得很慢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但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的认真系统地学了一遍当时所有出版的大法书。我也学了一遍英文的转法轮，发现有很多地方原来还有这样的法理，自己在之前没有悟到。在学法中，找到了自己心中太多疑问的答案，明白了非常多原来不明白的法理，去掉了很多执着，我更加坚定了修炼大法和住持正法的决心。在出国之前，由于安逸心，经常是晚上12点的发正念不能保证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，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，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的认识自己的责任，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，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，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，极其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同时发正念，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，就这么重要。因为是全球同步发正念，我必须改变自己，现在能尽量坚持每天四个整点都发正念。我也亲身体会到了发正念的强大威力。我还参加了讲真相的项目，我清楚地知道，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发传单之类的事情，讲真相是自己的使命，责无旁贷，是必须做好的，现在我得抓住机会做好。作为学生，我在硕士一年级的时候，就把硕士和博士这五年需要通过上课来获得的学分拿到了，而且成绩全都是优。在硕士毕业时，我被选为我们研究生院所有专业的新毕业生的代表，参加了学校的毕业典礼，校长亲自给我颁发了学位证书。我清楚地知道，这荣誉是用来证实大法的，感谢师父对我的鼓励。三，修去对实证科学的执着。我从小就比较认真，还很喜欢问为什么，加上从小得法，还没上学的我就知道了一些关于宇宙和时空的知识，我对科学产生了兴趣，但是从法中又知道实证科学不是真理。上学后，理科还增加了实验课，我变得越来越相信实证科学，我对高中理科的知识理论自我感觉有比较深的理解，更加觉得实证科学正确。直到上了大学，我逐渐找到了实证科学存在的问题。在学习高等专业课之后，我更加认识到实证科学的局限与漏洞。如果一个科学理论不完备，或者有自相矛盾的地方，那么它就不是真理。来到海外，在做科研中，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实证科学中有非常多的假设，而且常人做科研也就局限在物质空间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有学员问我，一加一等于二在天上是不是真理？天上不是人的思维逻辑，到了最后它含义就变了，就不是那样了。我不再迷信科学，如果我坚信师父所讲的法，对实证科学的执着根本就不该存在。 四，学术访问期间在美国讲真相。因为学术研究的关系，我在博士生阶段有机会多次去美国。我访问的那个州景点比较多，那时还想趁这个机会到处转转，所以第一次去访问时，我准备的不充分，只带了自己手头上有的几份英文的介绍大法的资料和反活摘的资料。我的研究领域比较特别，在那做科研的人很多是来自多个国家的资深的或者年轻的科学家，有些是这个领域的顶尖人物，很多人也是访问学者，不是固定在那个科研场所。为了让这些人能够了解大法的真相，我把真相资料放在了公共休息区比较显眼的地方。之后发现确实有人看，我意识到虽然是学术访问，我应该多带一些资料来。几个月之后，我又一次来到这个州，这一次我准备了几百份真相资料，还带上了起诉江魔头征集签名的表格。我给研究室的教授和助手以及博士生讲了大法真相，并且得到了他们诉江的签名。因为这一次访问的科研内容比较多，我就周末去征签。当我到了景点发资料的时候，发现接的人比率很高，并且了解真相之后给签名的占大多数，没想到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签满了几张征签的纸。最后一次访问这个州的时间相对最短，但是给我的感受最深。在出发前，我就想要抓紧时机救人。在去美国的航班上，坐在我旁边的像一位日本中年男士，刚上飞机就打了招呼。我给这位男士讲了大法真相，对方欣然接受，而且爽快地给素江签了名。我告诉这位男士，我是东京大学的博士生，修炼大法使我身心受益，更多有关大法的信息在网上可以看到。对方高兴地表示认可，我为这个众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感到高兴。在换乘的航班上，我给旁边的人也讲了真相。到达机场之后，我发现到预定的去研究室的时刻还有一段时间，就趁这个时候给在候机大厅的乘客讲真相。听真相的众生多数给素江签了名。我每次去访问时的住处不一样，这次我给之前访问时的邻居和这次的邻居都讲了真相，并且顺利得到了素江的签名。在景点有一次给一个人讲真相，可能是香港移民，问我是不是香港人，我说我是大陆的，对方正义凛然地说，知道中共对中国人干了很多坏事，支持我们反迫害，给素江签了名。还有一次，给一个环卫工人讲真相，对方不但给素江签了名，还双手合十表示感谢。我体会到，讲真相救人，真的不能以身份地位来判断众生对真相的理解能力。有一次，一个少年走到我跟前，我讲了真相，对方看了资料，给素江签名之后，给我了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这大概是众生了解真相之后的喜悦。还有一次，给一个当地大学的老师讲真相，对方说在德州听过同修讲真相，给了素江签名之后，还建议我到当地的那个大学去征签，这真是很好的建议。我也感谢美国当地的同修讲真相的努力。虽然我只用了几个周末的时间，但是这次访问有几百人听了真相，感谢师父的加持。五，正式开始背法。我小时候曾经背过红银和论语，在这二十多年中，虽然听过多位同修说背法的好处和经历，但是自己觉得转法轮这么厚，什么时候能背完啊。我正式背法还是从2020年开始的。我上博士的最后一个学期，偏偏赶上了中共病毒造成的瘟疫在全球蔓延，疫情给正常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专业的几个研究室就只有我一个人到学校，整个楼上甚至整个校园都没有多少人。学校的食堂和商店大约两个月没开门，吃饭都不方便了，一天说不了几句话，从宿舍到学校来回的路上冷冷清清的。 只是外在的环境就叫人感到压抑了，我还得做科研，完成博士论文。因为论文必须在定好的日期提交，我感到写论文的压力非常大。为了证实大法，我必须尽力按时毕业。这不只是精神上压力非常大，精神上长期的压力造成身体上的压力也很大。长期高强度的科研不只考验脑力，也考验体力。我在最后一个学期连续几个月每天都去研究室，包括周末，经常晚上11点之后回宿舍，有时整晚都在研究室。好在我坚持练功，平均每天至少一小时，而且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抱轮一小时，我才比较顺利地挺过来了。很多时候我边听神韵交响乐边写论文，这样使我安定了情绪，受益甚多。在感觉非常难熬的时候，虽然远没有像转法轮第九讲大根器之人中的那个例子那么严重，但是我真切地体会到了苦中之苦，我体会到了修炼就要修心和吃苦。有些时候我不断地对自己说，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再坚持一下，希望的曙光就在眼前了。在几个月的身心煎熬之后，我总算按时拿到了博士学位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在博士毕业时，我又被选为我们研究生院所有专业的新毕业生的代表，参加了学校的毕业典礼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的这段经历真的就像这样，感谢师父对我的鼓励，我感觉自己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又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。在写博士论文期间，由于精神上压力太大，我用读法的方式已经很难静下心来学法了，觉得背法是一种能强制自己学进去法的方式。我总算下决心开始背转法轮。我背法是一段一段的背，背每一段都要求自己一字不差的背过，再背下一段。我体会到背法的好处有很多，背法能让自己学法入心，而且读法的时候变得不容易出错，因为要读好多遍才能背过，自然就熟悉了。背法还纠正了自己对法的一些理解，因为平常读法的时候不太注意标点符号，背法的时候注意了，才发现原来那句法在字面上是要表达那个意思，所以我也推荐同修背法。结语：来到日本之后，在新国立剧场，我第一次现场观看了神韵晚会。大幕拉开，创世主召唤众神入三界，兑现神的誓约。我听到时被震撼的心情现在还清楚地记得。在2019年纽约法会期间，我参加了盛大的游行、神圣的法会、壮观的排次。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，我见到了大法的师父，直接听到了师父讲法，我内心充满了感恩和喜悦。今生有幸修法轮大法，是我生命久远的期盼，助师正法是我的使命，得法回天是我的夙愿。我体会到，学好法，我才能在法中更加精进，才能使讲真相更有效果，才能让发正念更有威力。正法真的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。师父在致台湾交流会中说，修炼如初道必成，越到最后越精进。在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，我要珍惜海外自由的修炼环境，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，走好以后的路，兑现助师正法的神圣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